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是一段非常生动而且似乎有相当戏剧性的一段的描述。如果你手中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这一段的经文。这里说耶稣这个时候正朝向一个方向行走，而特别记载说这个时候的耶稣他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这个时候的耶稣他是跟门徒还有许多的人大家一起走，大家一群人带着轻松的步伐就朝向一个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呢？经文说他们朝向一座城，那座城叫做什么？叫做拿因城。拿因城，拿因是什么意思呢？拿因就是美丽的意思，就是完美的意思，就是开心的意思。换句话说，这里路加所描述的就是耶稣在一个很平日的日子里边跟一群的人带着平日的平常心走向一个叫做快乐城、完美城，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来前进。亲爱的诸位，接着路加却描述让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从这个所谓美丽城、快乐城、完美城出来的人却是一群极度不快乐、极度不完美、极度伤心的人。因为这群人正朝向一个方向，那叫做坟场的方向前进。亲爱的诸位，路加在这个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画面留给我们，就在大城门口，大城门，城门口意思就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就在城门口，这两队完全带着不同心情的人就擦肩而过。一群带着开心的步伐，平时的心走向一个方向，另外一群人擦肩而过的是带着伤心泪水的人一起的相遇。一群带着轻松的步伐、朝气阳光的人走向一个方向，而擦肩而过的却是一群伤心流泪绝望的人。更重要的是，亲爱的诸位，一群有耶稣同行的人遇上了一群没有耶稣同行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擦肩而过。亲爱的诸位，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可是我们却看见在这很普通日常生活的场景里边，耶稣却流露出了一个完全不普通的回应。第一，我们看见主耶稣动起怜悯的心，停下脚步。经文十三节那里说，主耶稣看见了，亲爱的诸位，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就怜悯他。按理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理会谁跟他的身边擦肩而过，这是再平时不过的一个的场景，可是主耶稣却看见了，他看见一个需要，他看见了一个光景。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停了下来，他怜悯，动起怜悯的心。亲爱的诸位，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时候跟这群人朝向拿因城，要去拿因城做什么。不过大概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要去拿因城肯定有他们要去拿因城做的事情了，对吗？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们要去实体的聚会，我们就朝向实体聚会的方向前进。我们要去菜市场，我们就走向菜市场的方向。主耶稣总不会跟这群人闲来无事到处逛逛。换句话说，主耶稣他们肯定有已经预设好、已经计划好自己要去到拿因城要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按情按理，我们根本不需要理会在这大城门口擦肩而过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需要。可是在这个时候，经文说主耶稣却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一个需要。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出殡， 这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出殡。主耶稣看见了，主耶稣动起他怜悯的心肠。亲爱的诸位，主耶稣怎么知道他是寡妇呢？当时寡妇有寡妇的穿着，我想这样子讲我们大家就能够明白。就好像今天按理来说，如果他的左手无名指戴上一个戒指，表示他已经是结婚了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知道他是一个寡妇，这个时候主耶稣想，这个寡妇送走他唯一的孩子，他在想，在这条往坟场的路上，极可能这个寡妇在不久之前刚刚送走他最爱的丈夫，而在这个时刻，在同一条路上，他要送走他唯一的孩子。主耶稣看见了，看见了一个孤单的心灵。主耶稣看见在这社会上有一个孤单的家庭，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有一个充满危机的家庭。主耶稣看见了。亲爱的诸位，我们看见吗？我想这样子的场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与我们擦肩而过。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跟一群的人进城，有他预先要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的日子，我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也有自己的计划，而我们都很忙，我们都很忙，对吗？对吗？你忙吗？忙了哦，忙表示有价值哦。不忙，哎呦，不忙了哈。的确，我们也真的很忙哦。年轻人很忙哦，家庭主妇也很忙。我们永远不明白退休人士更忙哦。我们真的很忙，而且我们忙得很有意义，亲爱的诸位，因为我们有耶稣同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忙，我们有人生的目标，我们有人生的方向。但是，亲爱的主。诸位，我们有看见主耶稣即便有他自己预设好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在社会当中，他看见一个特殊的需要，他会动起怜悯的心。在路加福音，怜悯这个字只用了三次，一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再一次就是那浪子回头的父亲。这种的怜悯的心肠从主那里而来，就看见这个年轻的孩子。亲爱的诸位，我们要留意，主耶稣不是因为这个年轻人，a young man， 大概15到25岁之间，很年轻就离开世界，很可惜，很沙央，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他没有做，不是的。圣经说什么？主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那个他不是指这个死了的人，这个他是指那个还活着的人，他还活在这个世上，他心中充满了忧愁，主耶稣动起怜悯的心停了下来。亲爱的诸位，当世人都说我们都是人忙忙碌碌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一群有耶稣同行的人，我们能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看见一个特殊的需要，我们动起怜悯的心。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上网看了一看，看到，在10年前同一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好多的报章媒体都在报道，那个事件叫做小月月事件，就是在中国佛山有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被一辆货车撞倒，然后又被一辆小车碾过去，报当就报道那个小孩躺在路边，有18个人经过他的身边。当然后来报道说这18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见，有些人角度不一样，总而言之有18个人经过他的身边，但是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这个事件就在各媒体报章就在报道，报道的焦点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了却没有动起怜悯的心，如此的冷漠。 当我在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心中觉得，哎，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没有良心，我看见了无动于衷。我在想，如果是我经过的话，亲爱的诸位，如果是你经过的话，我们会停下来吗？会吗？理性告诉我，我会停下来的，但是我还很怕，在那个时刻，可能我有101个理由不停下来。我不做，应该后面那个，我能做什么？等后面那个可以做的做点事吧。我想我们应该有，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是那第19个经过的人，求主怜悯我们。但我知道的是，如果第20个是主耶稣经过的话，主耶稣肯定会看见需要，动起怜悯的心，停下来。经文接着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但动起怜悯的心停了下来，主耶稣还开口说了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亲爱的诸位，他看见了，他动起怜悯的心，他停下来。经文说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不要哭。主耶稣看着这个伤心流泪的寡妇，他告诉他不要哭。感谢主，主耶稣看见了这个事件，没有跟他的门徒开一个小组讨论会来讨论这个事件，问一问彼得，你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死呢？年纪轻轻，是他生病吗？还是他顽皮？应该该分享一下大家对这个个案有什么意见。他也没有找安德烈说，哎，你看一看这个寡妇，她现在应该是在人生悲惨的哪一个阶段？是在惊吓期，还是在否认期？在。亲爱的诸位，不要讨论了。主耶稣上前去说了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主耶稣说不要哭。经文没有说这个寡妇听见了主耶稣说不要哭之后有什么反应。我在想，可能这个寡妇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主耶稣的这个问候一点创意都没有。你想这个寡妇在守丧期间有没有听过有人告诉她不要哭？我想太多了，太多了。那主耶稣还是说同样的一句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当我们动起怜悯的心的时候，让我们上前去开口说句话。第二，总使这句话是很普通很普通的说话，但是却是我们真心诚意很想给他的问候，我们不妨再说一次。我们不要说爱你在心口难开，我常说这句话是对暗恋的人说的，真心的感情我们不可能不开口的。有一次在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姐妹来到我的面前，她说牧师，那个人啊，指着另外一个人，她说那个人应该还没有平复他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忧伤。那我说你有没有去问候他？她说牧师不要了，他已经很烦了，我们不要再去烦他，他已经很烦了，是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亲爱的诸位，如果我们是要去烦他，请我们千万不要去。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一篇3大段9小条告诉他怎么面对人生苦难，那个是烦他。但是如果我们真是看到他的愁容，让我们动起怜悯心的时候，我们上前去开口说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你说我不懂得说话，等下越说越错。我教你4个字，我常用的很管用的，就那4个字，你还好吗？你问你旁边的人，你还好吗？你现在问他没有感觉的啦。亲爱的诸位，当他真是有需要的那一刻，在箴言书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什么 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边，这个形容太美了。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在那个时刻他正需要的时候，你问候他，他好像金苹果，苹果红红的已经很漂亮了，它是金的苹果包在银的网子里边。你到过新加坡神学院吗？你没到过，但您应该到过新加坡神学院对面有一个很著名的熟食中心，叫做亚当路熟食中心。最著名的是什么？Nasi Lemak，现在已经 franchise 了，Adam Road Nasi Lemak。如果你从神学院这个角度走去那个方向的话，进到那个熟食中心，左右两边的摊位都是卖嚼果汁的。好久了，我告诉你，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1989年我们进去神学院读书，他已经在那边了。那两摊，左边那摊最近几年刚刚换了摊主，这两摊好久了在那边。他们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常常嘎喽，常常吵架，常常抓客吵架，吵得很厉害。我是一个不喝果汁的人，所以他们做不到我的生意，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谁。去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然后那个摊主的一个助手就来看到我，他说：“哎，你要喝什么喝什么？”那个老板就说：“卖罐你的。”他说：“不要管他了，他没有喝的了。”我就我就是没有喝有一次我就去那边吃饭，几年前，我看到这个摊主完全不一样，他脸带愁容。他不像过去一样到处拉客，到处没有，他整个人呆呆的站在那里，没有笑容，只有愁容。后来他经过我的身边，我看见一个需要，我站了起来，我问他，我用那四个字问他，我说：“你还好吗？”哇，他就稀里哗啦的哭了，就在那哭了哭了，说：“为什么你的耶稣那么的残忍？”他知道我在神学院教书的，他就讲，我说：“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我什么都没有说，就听他一直的说。原来他的丈夫在不久之前诊断了癌症，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边就过世了。他心中有许多许多的不平。我能做什么呢？我告诉他。我说：“我为你祷告。”后来不久，慢慢我听说有人带他去教会做礼拜。亲爱的诸位，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动起怜悯的心，让我们上前去开口说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当我们还没有开口向人家传讲福音之前，亲爱的诸位，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活出福音。当我们还没有让别人听见福音之前，亲爱的诸位，好不好，让我们先让他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福音。接下来主耶稣看着这个寡妇，他进一步的想，我还可以为他做什么。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时候就为他说了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之后主耶稣就给了一个贴切的行动。经文说主耶稣走上前去，按着杠就叫那四人起来。亲爱的诸位，主耶稣看着这个寡妇，他舍身处地的想，这个寡妇在这个时刻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可能想到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位寡妇。圣经学者都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再生的父亲约瑟很早就离开了，玛利亚也是一个寡妇。或者主耶稣想，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寡妇，他更想到我这个做长子的不久也要离开我的母亲。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过，看着约翰又看着玛利亚，对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他对玛利亚说：“这是你的孩子。”我想舍身处地的想， 耶稣想到这个寡妇最盼望看见的就是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做他能做的，主耶稣上前去按着干，就叫那死人复活，然后就交给他的母亲。主耶稣做他可以做的，亲爱的诸位，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我没有，我相信你也没有。如果你有，你告诉我，我很需要你。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面对那个在公司里边忙到透不过气来的同事，我不可能为他承担所有的工作，但是我看见那个需要，我可以不可以为他做一点琐琐碎碎的事情，让他可以看见福音呢？面对那个已经失业好多个月的亲人，我也不可能每个月不断的供给他这个经济上的需要，我不能，但我能为他做什么呢？我能不能够刻意的看有什么工作的方法，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就不断不断的介绍给他呢？面对那个失去了亲人的家庭，我不可能取代那个亲人，但是我可以不可以多给他一个简讯卡片的问候呢？今天是关怀主日，这个月是我们的社会关怀月。我们每一个主日都会听到不同我们恩泽堂参与的一些的社会关怀的工作，有长者的工作，有年轻人的工作，有特别需要的工作。亲爱的诸位，让我们看见需要，为这个社会活出福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是雅鲁的孩子，一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是拉撒路，另外一个就是这拿因城寡妇的孩子。但是在这三个叫死人复活的事件里边，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孩子的描述是特殊的。如何的特殊呢？就是我们看从头到尾，他不像另外两个叫死人复活的事件，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央求耶稣，来哀求耶稣，来求求耶稣，来求耶稣做点事。但是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孩子，从头到尾我们看见没有人要求耶稣做什么，就是耶稣自己看见一个社会上面的需要，一个破碎的家庭，他主动的就动起怜悯的心。亲爱的诸位，经文的结束第十七节说，这事就传遍了犹太和全地周围的地方。亲爱的诸位，让我们的行动让人看见福音，这事可以传遍他的家庭，可以传遍他的亲人，可以传遍周围的地方，就知道耶稣是先知，是我们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原本破碎的家庭，一对送病的队伍，就因为耶稣愿意动心、动口、动手，这个破碎的家庭重新恢复完整，带着他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地方。亲爱的诸位，一个送病的队伍本来是放死人的木架，现在成为了一个复活的见证，见证我的主是真实的主。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各自的小角落里边去活出福音，让我们建立我们恩泽堂，我们有与主同行，开开心心，有人生的目的，有人生的方向。但是让我们走进这四堵墙的外面，看见社会许多的需要，让我们学像耶稣一样停下脚步，动起怜悯的心，说一句真心诚意的问候，并给予一个贴切的帮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把最宝贵的救恩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的里边，让我们学习像耶稣一样，也懂得动起那从主而来爱人的怜悯之心。我们愿意为他们做点事，帮助我们教会有智慧、有方向，一起建立一个走进 人群，关怀社会，把信仰生活化的教会。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